无线电视有位艺人叫做麦长青，花名又叫做麦包。他出生于1968年，是广东顺德人。在12岁的时候，麦包跟着他的妈妈由顺德来到香港和他的爸爸团聚。之后直到1987年，他参加了无线电视举行一个叫做超级新星大赛，但是输了。后来安排加入了艺员的训练班，同期有郭富城。曾经在90年代主持过儿童的节目，叫做闪电传真机。后来他又转到去戏剧组那里发展，期间他的声运一直都麻麻。他曾经试过全年都零收入，要靠着10张信用卡透支来到过去的生活。而他的妈妈和弟弟亦都先后患上癌病而离世。麦包唯有继续咬紧牙关，努力地工作，因为他还要养活妻子和一对儿女。直到2010年，无线上演了一套剧集，叫做《巾帼枭雄之二海豪情》，当中凭着饰演非凡哥这个角色，令到麦长青在2010年勇夺这个最佳男配角奖。以下我们看一看他获奖之后接受一段访问的片段。冇聲唔緊要嘅，我哋香港人習慣咗睇字幕噶啦，嚇照播就得噶啦，冇嘥時間嘅聲音。
所有嘅同事、所有演員，佢哋都等我高興。即係其實最感觸、最感恩、最開心嘅都係呢樣嘢，因為觀眾投票，觀眾中意我當然開心，但係觀眾認識嘅我係一個熒幕上嘅我，一個唔係真嘅我，但反為係同我一齊。在電視台工作了二十幾年的同事，台前幕後，他們跟我一起去每一套劇的並肩作戰。在裡面他們看到我為人，看到我做事，即是我反為我會開心他們的認同，因為跟他們相處同他性，他們才是最真，他們才是最能夠告訴我我究竟值不值得。這個是我最開心的事。咁亦都係因為呢樣嘢，令到我覺得原來我呢20多年，大家係有眼睇我做嘢嘅，大家係一路喜歡我嘅，大家係認同我嘅，所以呢個係令到我繼續留喺呢行嘅最大動力咯。
時間啱啱好啊嚇，啱啱開聲嗰段就係我想大家聽一聽嘅嗰段。嗱，正如麥包所講嘅，觀眾喜歡嘅佢，觀眾認識嘅佢，只係因為熒幕前嘅佢。夠曬好戲啊！但係佢嘅獲獎之所以令全場嘅朋友同埋佢嘅親人為之而動容，原因係喺熒幕後，現實生活中嘅佢，亦都係一場好戲。麥包係一位敬業熬業嘅好父親同埋丈夫，佢經歷咗各樣嘅艱辛，仍然緊守崗位。最终得到大家的认同和支持。原来还有很多的观众是喜欢看小人物因着坚忍努力最终吐气扬眉的结局。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圣经说我们成为了一台好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一出世界宏大的叙事剧本早已经记载了在圣经里面。而作为导演的上帝，他都亦都在这里引导着每一幕是按照他的旨意这样演出。问题是作为演员的我们有没有熟读上帝的剧本，讲好你每一句对白，忠于上帝给你的角色呢？进入张林奇第三个主日，刚才诗班唱一位婴孩，当然是我们的主角，但是在这个主角出场之前， 你记唔记得有一位好重要嘅配角噶？叫做咩名字啊？就系今日嘅福音书嗰度有，你可以睇到佢嘅名啦，叫做施洗约翰。上个主日我哋睇咗施洗约翰嘅上一集，嗱，今日我哋睇埋下集。藉住施洗约翰呢个角色，让你同埋我都要一齐嚟回应上帝喺佢嘅宏大叙事里面，佢要呼召我哋嚟成为嘅嗰个角色。因此，我先请你翻开马太福音11:2-11。嗱，让我哋进入第一个段落，我俾个标题佢叫做《隐藏的剧本》，二人受苦。经文在2-6，让我们一起读出2-6的经文，预备起。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将要来的那位就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另一位呢？耶稣回答他们，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盲人看见，瘸子行走，麻风病人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这段经文说，当施洗约翰听到耶稣的讲道、行神迹等等，反而令他对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产生怀疑。原因是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弥赛亚乃是军事的得胜者，同时亦都要是公义的审判者。就如我们上个主日所读的福音书，约翰他所传关于弥赛亚的信息是怎样的？记得在3:10-12这样记载，他说现在苦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然后他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谷物，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约翰心目中的弥赛亚乃是来审判一切不公不义的事情，他要将那些只有宗教外壳、没有宗教敬虔生命的信徒，就好像那些不识结果的树一样，斩下来丢在火里面烧尽。另外，他要将一切不达到上帝律法标准的人筛出来，好像农夫筛那些谷物一样，将那些麦子要的收在仓里，将那些不要的、不干净的用火烧了它。简单来讲，约翰对弥赛亚工作的理解就是义人得拯救，恶人得恶报，弥赛亚是公义的审裁者。在经文的起首，福音书的作者不忘记讲给我们听一个情节，他说当耶稣的传道事业去到相当高峰的时候，约翰仍在监里。约翰为什么坐监的呢？其实在4:12，福音书的作者是有交代，但去到14:3-5会比较详细一点。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那个原因，是因为约翰多次这样指出，当时的希律王占有他的弟弟的妻子是一种不法和不道德的恶行，所以希律就怀恨在心，很不高兴了，要将约翰收监，好等候时机将他杀死。这样看来，约翰是因为传讲真理而坐监的，他是因为揭发不义的事情而受苦的。简单的形容，现在的情况就是义人正在受苦。在今天的经文2节，约翰在监里面听见基督所做的事，会不会他心里都在想，耶稣如果真是那位公义的日头，那位拨乱反正的弥赛亚，为什么他容让义人继续受苦的呢？ 为什么他不为义人伸冤的呢？为什么正义仍然惨遭打压，甚至义人继续等死？弟兄姊妹，无可否认的，这个有时都是基督徒面对这个邪恶世代心里面常常向上帝发出的疑问来的。我们有时都在叹话，为什么好人会受苦的？为什么一位信主又爱主的姊妹，她家里的亲人反而一个一个这样离世？昔日隐藏在约翰心里面的剧本，今日仍然是许多基督徒关心的问题。上帝究竟会不会打救义人的呢？于是约翰就差了门徒去问耶稣，没有转牛角尖，他问了，将要来的那位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另一位呢？耶稣给约翰的回答是这样，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盲人看见，瘸子行走，麻风病人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最后他还加了一句，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首先我们要看耶稣将旧约对救赎预言所发生的片段都应验了在他自己的工作里面。 PowerPoint 打了出来是关于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些经文，红色的字是讲到耶稣所讲关于证明他是弥赛亚的一些信号。简单来讲，耶稣的回应很直接，他意思就是说，我所做的事足以证明我就是那将要来的一位，那一位。耶稣事工的本质就是引致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刻。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耶稣对约翰讲的说话，约翰啊，我已经简单直接告诉你我是弥赛亚，因为我在做的事正是先知们预言着弥赛亚要做的事，你不要因为我没有如你所想的这样行动而你对我的信心动摇，而推翻自己先前为我所作的见证。这个就是耶稣所说跌倒的意思，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容许我再作更深一层的解释，耶稣似乎在挑战约翰，约翰啊，即或你要继续坐监，甚至会人头落地，你愿不愿意继续坚持你所信的真理，认定你对我所作的见证，并且完成你作为开路先锋这个人生照明呢？最后耶稣是这样祝福，他说，这种凡是愿意付上一切代价去完成照明的人生是有福的人生。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给了我们一幅与世界截然不同的图画，就是明明是受苦的却是有福的，明明是坐监的却是得安慰的，明明是被羞辱却是成功的人生。原因是生命终于可以发挥它存在的价值和样式，就是以见证主为我们的满足，以荣耀主为我们人生的最大喜乐。弟兄姊妹啊，我想这种这么吊诡性的原则往往才是圣经要给我们的宝贵教训。看来是失去却是得着的，你以为得到的原来是失去。 耶稣都是这样教他的门徒的，是吗？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要怎样？不着生命。虽然这个原则颠覆了世界的常规，却是祝福着每一位愿意按着这个原则生活的上帝子民。约翰已经身先士卒，他纵然是受苦，但仍然没有否认耶稣是弥赛亚。接着下去这个段落，耶稣要告诉众人，他要肯定这种彻底遵行上帝旨意的生命是怎样为这个世代带来强而有力的见证。我给第二段的标题叫做《上帝的剧本，天国降临》。经文去到第七至到十一节，请弟兄姊妹你同我一起读出啊！预备起。他们一走，耶稣就对众人谈到约翰，说：你们从前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呢？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是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这个人就是经上所说的：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为你预备道路。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女子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大，但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在这个段落里面，耶稣是有意将约翰和那些迫害他的人相对比作比较。如果我们留心看，将会见到圣经的作者更想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对比背后有着更大的对比，就是上帝的国和希律的国。首先，耶稣肯定约翰在上帝的剧本里面有着非常独特的角色。约翰就是与当代主流但是错误的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一个人物。我们先来明白一下什么是风吹动的芦苇。风吹动的芦苇除了是表面在旷野真的见得到的芦苇之外，其实在当时的世界流传着一个这样的故事。话说旷野里面就有一棵大树，大树旁边就有一棵小芦苇。有一天就轰轰声刮大风了，强风将这棵大树砰一声吹冧了，而那棵芦苇呢就平安无事。于是棵大树就好惨咁样去问芦苇：芦苇啊芦苇，点解我咁强壮都竟然被风吹倒，而你咁幼小反而一啲事都冇嘅？芦苇呢就笑住回答：咦，你睇我，风吹呢边我就摆向呢边，风吹嗰边我就摆向嗰边，咁咪冇事咯。因此呢，风吹动的芦苇在当时世界往往是来比喻一些软弱和意志不坚定的人，他们可以为了自私自保而放弃原则放弃真理的人。其实暗地里耶稣是想指那班政治那班权势阶层，更加直接的他是想指当时的分封王希律。他们为了一己私欲可以藐视公义，可以屈枉正直。并且耶稣在这里强调，约翰不是那棵芦苇，他反而是那棵被风吹倒了的大树。一个坚持真理而受苦的义人。明白了什么是风吹动的芦苇，下一句你更加容易理解了，就是穿细软衣服。 这个比较明显的就是指那些皇宫里面生活的人，当然也都是直指着希律。总括来讲，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约翰这个正义的代表似乎怎么冧低了，而希律和他的同党却仍然叫做什么享尽荣华富贵。不过耶稣在这里要将这种从世俗的层次 再提升去到一个属灵的层次，因此他进一步解释，他说约翰不单止不是那棵芦苇，他也不是穿细软衣服的人，约翰更加超越了所有的旧约先知。这里讲的比众先知还大，这个大的意思是指着约翰就是那些先知们所预言要来的那位末世使者，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一位。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角色来的，原因是当这个角色一出现的时候，弥赛亚即将出现，继而要引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降临，就是上帝的国，或者叫做天国。因此在整个宏大救赎计划里面，约翰比任何先知都接近那个新角度，弥赛亚的救赎工程。虽然说约翰比众先知都接近都大，但是呢因为他还未见到这个国度的完全实现，譬如他看不到耶稣将会死、将会复活、将会升天、圣灵会降临等等，因此约翰对于这个国度的认知和了解呢都还是比不上一个身处在这个国度里面的小子，例如使徒，又或者任何一位我们在座的相信耶稣和相信圣经的人，包括我们的小朋友，都知得比约翰多。但是这个不代表约翰和众旧约先知得不到上帝的救恩的，他们当然在这个救赎计划里面，只不过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在约翰以后的信徒将会比约翰和众先知看得更清楚上帝的救恩，就是更整全的剧本。并且耶稣要我们预先见到这个世界的大结局会怎样的呢？就是上帝的国会战胜希律的国。从上面的经文我们看到约翰的一生被上帝的故事深深地描述着他，以致他甘愿做那棵被吹倒的大树，让上帝的国度透过他用生命来引荐，使世界的人都可以认识到弥赛亚主耶稣。自从911事件之后，西方国家震惊地发现，在地球的另一边流传着一个影响着全世界的圣战故事。在穆斯林的《可兰经》里面有一段这样的教导的，他说只有两种信徒保证一定可以直入天堂。第一种就是在圣战里面将敌人杀死的人，第二种就是在圣战里面为真主的国奋勇牺牲自己性命的人。这两种人保证一定直入天堂，而且这些人死后有无穷的福乐等着他们。就是一个这样的圣战的故事，令到伊斯兰教的青少年甘愿成为一个又一个人肉炸弹。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你今日正在容养乜嘢故事诉诉紧你呢？是不是那些韩剧日剧里面的爱情故事令你相信人生一定要找到另一半，否则你的人生就不完整？或者那些迟迟未结婚的男女，你都自然成为他们口中所讲的剩女或者宅男？另外为人父母的弟兄姊妹， 你是不是被这个社会编织着的飞黄腾达故事诬诉着你？所以你出尽办法催谷你的儿女，不可以让他们输在起跑点，否则你就好像觉得对他们有所亏欠。基督徒，你可知道上帝早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又真实又强大的天国故事，是足以让我们抗衡所有的异教和世俗那些那么荒谬的故事。近代的神学家从叙事的角度，将上帝启示给我们整个救赎历史分了七大幕。我请 PowerPoint 帮我打过一页出来，让我解释一下。他们是这样看的，第一幕，上帝的创造，是讲到起初上帝做了美好的世界，一切都按照上帝的心意运作得非常美好，有秩序，充满爱与和谐。上帝与 人更加是亲密地同行。但很快人类历史进入第二幕，人犯罪，亚当夏娃违反了上帝的说话的时候，人就出现自我、自私、斗争、凶杀、性败坏等等，各人偏行己路。接着进入第三幕，以色列的拯救。上主拣选了一族人，就是要藉着他们来到拯救万国万族。因此出埃及事件、会幕敬拜、献祭的礼仪等等被设立起来。无奈以色列继续重蹈亚当夏娃的覆辙，迫使上帝出手惩罚他们，但同时亦都应许会赐下弥赛亚拯救者。第四幕，耶稣的降生。当众人都引颈渴望的时候，这位拯救者、除罪的羔羊出现了。他就好像大祭司那样，除去了阻隔上帝与人沟通的幔子，使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重修与上帝的关系。第五幕是什么呢？先卖个关子。第六幕讲到耶稣第二次再临。今次他的身份不再是软弱无助的婴孩，乃是要来审判万国万族的君王。到时没有人能够逃避那个公义的日头，审判的宝座，各人都要在审判台前按着自己一一所做过的事交账。最后这一幕，新天新地，就是上主与他所爱的子民，那些得胜的子民共享永恒的国度。这样看来，前面一至四幕都按照上帝的旨意发生了。而圣经亦都预示了给我们知道，第六幕和第七幕将会是这样发生。聪明的弟兄姊妹，你估不估到第五幕是什么？第五幕就应该会是教会，教会在地上的使命，包括你和我的人生使命。你找不找到自己在这出宏大叙事的当中的角色是什么？因此我要去到最后一个段落，我给他的名字叫做未完的故事，你是下一个配角。今天上帝都呼召你和我进入他这个宏大故事里面。所谓的演员不一定是随时都有水银灯照射着的主角，好像施洗约翰那样，他出现只是为了衬托那位后来要出现的主角耶稣。所以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只会是寂寂无名的配角，默默地奉献，默默地执拾，默默地教导，甚至默默地敲钟，或者偶然只是出现一两幕的叫做临记都不定。 就算众人都不认识我，那又如何呢？基督徒，我请你相信，任何一个小角色在上帝的故事，在 导演的眼中都是缺一不可，非常重要。以下我要同大家介绍一位曾经活在我们当中的姊妹，亦都请你打她的样子出来。她刚刚在十二月头安息主怀，她的名字叫做乐孙真爱姊妹。有没有人认识她的？可不可以举手来给我看？请放低，两位。乐孙真爱姊妹生于1926年，享年87岁，生逢内战，所以一出生就是孤儿，流离失所，后来被一位从美国到广东宣教的牧师收养了，供书教学，长大之后成为护士。战后姊妹移居香港，在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九龙堂信主受洗。她一生积极投入侍奉，唱诗班啦，参加探访组啦，并且在她60岁退休之后，仍然在尖沙咀浸信会作晚间的义诊工作。不单止咁，她用咗佢毕生嚟到培养一位宣教士，就是她的大儿子。乐姊妹无论在精神和金钱上，都全力支持她的儿子去宣教，去到偏远的地方传讲上帝的信息。最后在乐姊妹的安息礼拜上，很多认识她的人都为她而哀哭。虽然我没有亲身参与这个安息礼，但是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会这样叹息：哎呀，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忠心谨守岗位的基督徒。乐姊妹在我们的群体当中不出名的，刚才只有两位举手说认识她，但是她却是默默地、忠心地饰演好上帝给她人生的角色。结果这个虽然不起眼的生命，却是引荐了很多人认识主耶稣。我相信在上帝的眼中，乐孙真爱姊妹是一位出色的配角。今天有很多人都不甘于退居配角的角色的，人人都很想告诉人，我不是等闲之辈，我有料到的。我们英文流行一句叫什么？ I am not nobody, I am somebody。 但愿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求上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到自己在这个浩瀚历史当中，只不过是一个卑微、渺小的生命，却竟然能够在上帝救赎故事里面有机会出镜，担任一个半个角色，对于我们人生来说是一件几咁荣幸、几咁卓越的事。但愿约翰所说的那句名句都成为我们侍奉的左右铭。他怎么说的？他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姊妹，我们成为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让我们彼此鼓励，一同投入，成为这出天国故事的最佳男女配角。让我们同心祷告。慈爱的上主，多谢你的说话，让我们知道信耶稣其实是踏上一个倾尽一切去完成召命的过程。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勇敢地放下我们心中的剧本，立志活在你为我们设计的角色里面，又凭着信心谨守你给我们的岗位。愿上主藉着我们的顺服和代求，延展你的管治和救赎，去到每一个黑暗的角落。祈祷是奉耶稣的名义求，阿们。
让我们一起起立，同唱此礼颂。